敬拜是本分，
敬拜是机会，
敬拜是恩典，
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
齐来敬拜。
我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让我们齐声歌唱，敬拜永生上帝。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来到这个平台，大家一起敬拜主。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这就是人生。我住的家乡的村子里面有一个作家，听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出版过一些书籍，也在报章专栏上写过文章。记得好多年前他得了癌症，因为他年事已高，医生说他时日无多了。他在村子里的老朋友知道过后，就纷纷的去他的家探望他，盼望在他最后的日子能陪陪他。他病得非常的严重，不能说话，但是他能在纸上写字。他看着好几位他的朋友们来探望他，他便在纸上写道，这就是人生。几天后他就死了。他所写的这句话在村子里面不断的流传， 大家都不甚唏嘘，觉得人生那么无奈啊，即使以前多么有成就啊，多么大的成就，终究难逃一死。这好像也是很多人这样的相信的，就是人的一生就只有生老病死，人生在世只是不断重复一些事情，最后走向死亡。神的儿女们要如何诠释这就是人生这句话呢？基督徒的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无奈？今天我就要分享一篇大家都很熟悉的诗篇，诗篇23篇，就以牧羊人和羊的关系来分享基督徒的人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一起来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彼此建立，让在聆听你的话语当中来敬拜你。求你恩高我的口，让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同盟造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23篇的作者就是大卫哦。大卫在年轻的时候有很长的时间是牧羊人，后来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他在人生巅峰时期写下诗篇23，他以过去牧羊人的经历描述他与耶和华的关系，就像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那样。让我们先来了解古时候牧羊人的情况哦。圣经说迦南地呢是上帝应许给百姓的蒙福之地，但它其实并不是非常的茂盛的。当时最好的土地，也就是降雨量最多的地区呢，都被保留给农业的用途。牧羊人只能在比较偏远的山区放牧，这山区是有不平、高低不平的山地和山谷，降雨量都非常的稀少，土壤也是非常的贫瘠。也就是说，牧羊的地区并不是到处都是绿油油的草地的，而是土壤贫瘠的旷野之地。牧羊人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找到羊和有溪水的地方。通常牧羊人带着羊群走遍满山满地的游走，有时候要走很长的路才能找到草吃。牧羊人也会常遇到危险，在当时都是山丘的地理位置嘛，地势常会有狮子啊、熊啊、其他野兽出没的。而牧羊人需要携带很多武器在身上，如果羊群遇到危险，牧羊人就要把这些野兽赶走。其实大卫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也说过，他牧羊的时候为了拯救他的羊群脱离狮子、熊等野兽，他就想尽办法击打这些野兽。牧羊人对羊群是非常了解的，因为当地哦，当时他们牧羊的羊并不是为了取得羊肉，而是为了羊毛，所以牧羊人通常花很长的时间牧羊一小群羊而已，大概就有15到20只，所以牧羊人了解熟悉每一只羊的特性还有脾气的。大卫在年轻的时候是牧羊人，因着这种牧羊人和羊群的关系，大卫在诗篇23篇才会用这种关系比喻他跟耶和华的关系。基于这些牧羊背景的了解，让我们一起来解读诗篇23篇。这诗篇只有六节，但却有明显的三个分段。这三段是根据大卫对耶和华神的称呼的代名词而分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大卫称耶和华是他；第四节的第五节，他称耶和华为你；第六节呢，他称耶和华为他。所以我们看第一段哦，第一部分，他哈、哦，第一节到第三节，他称耶和华是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第一句宣告。大卫认定自己是耶和华的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牧羊人在当时的社会阶级里是最低下的，牧羊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当大卫身为以色列的国王，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他其实就形容自己是一只羊啊，他连牧羊人都不是，他是一只羊，可见他是多么的谦卑啊。按照当时的时代背景，他是很谦卑的。 他说我必不致缺乏，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我什么都不缺。刚才我提到当时放牧的地方都是旷野嘛，几乎是旷野，羊群跟着牧羊人要走很长的路，羊群呢需要很单纯的相信牧羊人对整个地势的了解，他相信牧羊人一定可以帮助他们找到食物吃，所以羊可以说我不会缺乏，我不致缺乏。这牧羊的旷野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可是羊可以信心满满的说他什么都不缺，因为他的牧羊人就是耶和华嘛。他说牧人呢，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其实这个躺卧在青草地上是指羊群在休息，通常羊群吃饱了，牧羊人会让羊在地上休息一下。当然这地方并不是绿油油的草地哦，而是好不容易才找到有草的地方，有一些草的地方，而这些羊呢总是会吃饱，牧羊人引导羊群到有草的地方，吃完了草羊就可以躺卧下来休息了。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希伯来圣经的意思是说，安歇的意思就是安静的水边。为什么要安静的水呢？因为羊的鼻子和嘴巴呢是非常靠近的哦，因为所以羊呢是不能去喝流动非常激烈流动的水的，这样它很容易呛到，所以呢牧羊人需要带他们到安静的水边喝水，让他可以顺利的喝水。所以牧羊人是非常的了解的，连喝水要怎么去他都知道。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里的灵魂呢是指羊本身就是一个灵魂，也可以翻译成活物。怎么说呢，在创世纪第二章哦，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活物活人，但上帝却吹了一口气，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人类和动物不同之处哦，在于人类有上帝的气息，人类有上帝的气息，上帝的灵在里面，而动物没有，动物只是一个活物。所以诗篇这么说，羊的灵魂苏醒，就是说羊这活物苏醒了，羊这个活物有力气了，简单来说羊有力气了。所以当地牧人的说法，当羊哦，它躺卧在地上，你要让羊起来的话，牧羊人可能需要按摩他们的脚和身体，让他们的血液循环，他们就可以再次的站起来。然后使我灵魂苏醒嘛，就是说使我有力气的意思。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自己的名啊，谁是自己？就是牧羊人哦，牧羊人为了自己的名声，他肯定会引导羊走正确的道路，才表示这个牧羊人是有经验有能力的嘛，走正确走对的方向。义路哦，义简单来讲就是正确，义路就是正确的路，走正确的方向。所以当牧羊人带领着羊群呢去吃草，吃了草躺卧休息，然后让他们起来有力气，再为了他的名的缘故，他会带领他们走正确的方向，就是不会迷路的意思，他会带领他们走正确的方向。所以当时的羊可以很放心任由牧人带领，虽然看似土壤贫瘠没有草和旷野之地，羊群仍然可以相信牧羊人会带他们去有草的地方，让他们吃喝饱足而且休息，最后又可以走回正确的方向，所以羊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第一段哦，在这第一段里面我们可以应用什么呢？怎么样应用？我们第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人生旷野路啊，我们却不致缺乏。身为神的儿女呢，我们要认定耶和华是你的牧者，我们只是羊，但只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必定会引导我们去有草的地方，我们不会缺乏。即使你的人生啊，你的身处的环境好像看起来像旷野一样，你找不到东西吃，你感觉你少了很多东西，或者你正遭遇到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让你失去很多，这些事情让你感觉自己没有了，一事无成，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缺乏。但是你要记得，当耶和华是你的牧者，是我们的牧者的时候，我们就必定不会缺乏。耶和华神呢，一定会带领我们到有东西吃的地方，让我们吃饱了，还可以喝水哈，不止吃喝饱足，还可以休息。最后他会继续的带领我们走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把自己交托给神。我们的人生的问题哦，不是我们总是缺少什么， 我们的人生呢，我们要看重的是我们与谁同在。我们是与神，我们的大牧人同在，所以即使在人生旷野路，我们却不致缺乏。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哦，第二个部分是在第四节第五节，大卫用你来称呼耶和华哦，他是指死因的幽谷当中，我们却羊却有丰盛的宴席。第四到第五节，大卫呢就称耶和华，大卫称耶和华是你，表示在这人生幽谷当中，他与这位大牧人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我们先来看之前的第三节啊，虽然牧羊人呢、带领羊群走正确的方向，但这条路呢，并不是一定是光明或者一帆风顺的。这条道路呢，仍然会遇到险恶，虽然它是正确的。来到第四节，他说，他就马上说经历到险恶了。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死荫的幽谷并不是指羊群会经历死亡啊，不是的，这里是指阴暗的山谷。当时牧羊的地方呢，到处都是山丘的地势嘛，有些地方可能会遇到一些阴暗的地方会有危险，这个阴暗的树影遮住的地方呢，可能会藏着毒蛇啊、野兽啊，也许会有堕落山谷的危险或者跌倒的危险，就是这里所说的死荫的幽谷。但是羊群呢，可以完全不用害怕，因为牧羊人与他同在啊，他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嘛，牧羊人与他同在，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怎么说呢？当时的牧羊人带的杖哦，牧羊杖是一个长长的杖，在顶头有个弯弯的弓形。牧羊人不只有杖，而且有直直的竿。牧羊人的杖与竿在阴暗的山谷就会引导着羊群，所以羊群在阴暗山谷中，他可以感受到杖和竿的存在，就成为他的安慰了。因为即使他不小心从山谷中掉下去，牧羊人也会用杖和竿来拯救羊，拯救羊群。如果遇到野兽在阴暗的山谷当中，杖和竿也可以发挥功用，能够攻击那野兽。所以当羊群走过黑暗的幽谷时，他们虽然看不见牧羊人，但他们也可以感受到牧羊人的杖和竿的引导，羊就不会害怕，杖和竿成了羊的安慰。大卫也许是在回想自己过去的人生黑暗的时候，也许他看不见耶和华与他同在，但是他可以感受到耶和华的杖与竿，他感受到耶和华的安慰与他同在。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时候呢，牧羊人又摇身一变了，变成宴席的主人了。牧羊人为羊啊摆设宴席。当时在巴勒斯坦地，宴席是这样的，宴席的主人呢，会为尊贵的客人用油膏头，并为客人倒酒，让酒呢满溢出来。这个就是宴席哦，让那酒满出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现在羊呢就变成尊贵的客人，而牧羊人呢是宴席的主人。宴席的主人在客人的敌人啊，在我敌人，在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为什么大卫这么写呢？当大卫写羊的敌人的时候，那敌人可能是指好几头狼，有几头狼啊。可是那个牧羊人已经打败了，打伤了这些羊啊，这些狼呢正在填伤口，而牧羊人这时就在这一群狼当中的面前摆设宴席，叫羊群来喝啊，来吃啊。羊可能还是仍旧担心受怕的，毕竟羊是很害怕狼的嘛。那羊呢，却可以这时候呢，在宴席当中向这些狼夸胜。羊可以胜利哦，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厉害，而是牧羊人帮羊打败了敌人。大卫形容自己就是羊，而耶和华为大卫摆设宴席，在大卫的敌人的面前。那谁是大卫的仇敌呢？大卫的一生颠沛流离，早年他曾经多次逃避扫罗的追杀而逃到旷野，在晚年的时候呢，他也要逃避儿子亚沙龙的叛变，他一生面对很多敌人。然而当他回想他人生的写照的时候，他形容耶和华 是在他仇敌面前摆设宴席。听清楚，不是敌人的后面哦，耶和华款待他，也不是在敌人的旁边。耶和华为大卫摆设的宴席就在大卫的敌人的前面。在敌人前面呢，有宴席和福杯满溢。大卫在这里可以向敌人夸胜，不是因为大卫有多么的厉害，而是耶和华为他打败了仇敌。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应用的功课就是，人生的幽谷当中，我们却有丰盛的宴席。人生幽谷当中，我们有丰盛的宴席。我曾经在一个以畜牧为主的地方居住很多年，我和家人和朋友多次在这个大草原当中露营，特别在夏天晴朗的天空里面，我发现夜晚越来越深，越来越夜，天色越来越黑暗的时候，我看见的星星就越来越多，而这个星星也变得越来的明亮。满天星斗的夜晚，你看着这个天空你会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天空好像整座天空都是一点一点的星星那样，布满了星星。这是我们在现在一般世界城市里面是见不到的。我很感恩我有幸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草原里面曾经生活过，满天星斗的夜晚。我当时可以很深刻的了解，因为天空很黑暗，我们看见的星星才会那么明亮。也因为没有其他城市的光，我看见的星星才变得那么的多，多到数不清。就像这里诗篇第二段这边所讲的人生的幽谷，也就是因为我们身处在阴暗的黑暗的幽谷当中，我们才可以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也因为在苦难当中，我们才可以经历到神的安慰和帮助。就是因为在敌人仇敌的面前有宴席和福杯满溢，才可以显出我们的神真的是大有能力，能让我们在仇敌面前夸胜。身处在人生的幽谷当中，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仇敌有多么的强大，我们应该看重的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神比仇敌更有能力，所以即使在人生黑暗当中，我们有丰盛的宴席在等着我们，我们要有这样的确信，要有这样子的相信。第三也就是最后一节第六节，大卫就用他这个最后一节呢，大卫在这里是对着读者做出宣告，他对着读者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他指耶和华的殿中，就是耶和华，他是第三代名词第三者他的意思，虽然这里没有他。所以最后一节是大卫的宣告，一生一世，他不是指以后死了之后的永生，一生一世大卫是这样说，他活着的年岁，他以后的年岁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必有其实他的原本的意思就是只有我活着的年岁只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恩惠原文的意思就是慷慨，就是上帝的慷慨就是指恩惠，就是恩惠，还有慈爱。所以每一天呢，大卫都说他一生以后活着的年岁呢，只有耶和华的慷慨的供应，他不会缺乏。其实这也是整个诗篇一贯的那个重点，从第一段说到我们不知缺乏嘛，第二段说到不止不缺乏而且在困难在苦难当中丰盛有余有宴席和福杯满溢。来到最后一节，他说以后的年岁当中神必会慷慨供应，随着恩惠慈爱随着我，随着那个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追赶的意思。这个词呢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对羊来讲，羊呢常常是感觉被追赶的动物。刚才我说过我在大草原畜牧的地方住过一段长时间嘛，我常常有机会看到羊在吃草或者走路时总是很敏感，容易被惊吓。羊是一个不会发动攻击的动物，可是它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所以羊非常的敏感，常感觉上被什么东西追逐似的，它很快的就会逃跑。就是这个经文的随着的意思就是追赶。大卫呢，他的一生当中总是像羊一样被敌人追赶，他感觉被人追，好像羊被狼追赶那样。 他被扫罗追赶，他被儿子亚撒龙追赶。现在大卫说，当他回看他的人生，回头看他的人生，当他感觉自己被追赶的时候，他回头一看，竟然不是仇敌耶，竟然也不是狼啊，而是神所赐的两样礼物。是哪两样礼物呢？就是恩惠与慈爱。所以他一回头看，哦，竟然不是敌人在追赶我，而是神的慷慨啊，恩惠就是慷慨与慈爱。哇，这真的是松了一口气。所以第六节的前半段哦，你可以这样子的白话的翻译哦，大卫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活着的年岁啊，只有慷慨与慈爱在追赶着我。最后大卫信仰的告白说，他一生一世以后，他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因为他的生命只有慷慨在追赶他。现在他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只要与神同在。也但愿这句话成为我们信仰的告白，这一生只要住在神的殿中，只要与神同在。第三部分，诗篇第三部分就是第六节而已。我们要怎么应用呢？我们可以说，活着的年岁只有神的祝福，活着的年岁只有神的祝福。你是不是也像大卫那样呢？常常感觉被追赶啊。做学生的会觉得一直被功课追赶，被老师追赶，被成绩追赶，被你的在学校的表现所追赶。工作人士呢，常常觉得被老板追赶，被许多工作的要求，许多工作的目标追赶。做父母的呢，觉得被孩子们追赶，被周围亲戚朋友们对孩子的期待，这种期待所追赶。或者我们总是觉得很多东西在追逼着我们，我们感到很压力，很害怕。特别是过去全球的大疫情，很多人都觉得生活被追逼着，很多事情无法掌控似的。面对2023年或面对未来，我们也不免会担忧和害怕。可是当我们要回头一看，我们发现其实不是伤害，其实不是苦难在追赶我们，我们要发现只有神的慷慨和慈爱在追赶我们。过去的担忧害怕的事情，其实都是神慷慨与慈爱的表现。是的，我们不用再害怕，不用再惊慌，我们要相信神并不是要加害于我们，神要给我们的是恩惠与慈爱。所以我们要这样宣告，我们活着的年岁呢，只有神的恩惠与慈爱在追赶我们，这一生只有神的祝福。我们要对未来一定要有这样子的确信，我们只有啊，只有上帝的恩惠，就是慷慨与慈爱。这是何等大的应许，只有上帝的慷慨与慈爱。我刚才所说的那村子里的老作家临死之前写的这就是人生，这表达出他内心很充满着无奈。作为神的儿女啊，基督徒，其实我们也可以以诗篇23篇来说，这就是人生。但神的儿女所说的这就是人生呢，是充充满满有神的祝福和恩典的人生。在新的一年，当我们送走2022年迎接2023年，我们不是为着周而复始做同样的事情而活着。不管过去你经历了什么，面对新的一年，我们要记得人生旷野路，我们却不致缺乏。当你感觉自己很缺乏的时候，要相信上帝供应充足，他必让你吃喝饱足，并能躺卧休息。第二，要相信人生幽谷中却有丰盛的宴席，即使遇到了苦难和困境，挑战重重，即使你看不见上帝，神仍然保护我们，安慰我们，他会让我们在挑战和困境当中靠他得胜的。最后要往前看，未来我们活着的年岁只有神的祝福。虽然你回想过去的日子，有许多的遗憾，还有愧疚，或者有一些失去的地方，你活在许多担忧当中，你害怕2023年或者害怕将来的日子又再次被不好的事情追赶着，而这诗篇给我们很大的应许，我们可以放心，在未来的日子只有神的慈爱和他的慷慨的祝福。但愿我们 都一起这样的宣告，以后的日子只有神的祝福。愿这诗篇不只是2023年，也成为我们一生诵读并牢记在心的诗篇。愿耶和华这位大牧者成为我们一生的引导，以致我们可以信心满满的宣告，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你给我们的人生，你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不是周而复始，重复又重复，给我们的生命是充充满满，只有神的恩惠与慈爱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带着信心，带着盼望，能够对未来就是相信你会给我们恩惠与慈爱。让我们回想过去困难的时候，你怎么用你的杖的竿来带领着我们，你现在在未来的日子你仍然会引导我们。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活水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你一同敬拜神，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上帝祝福你。
相约下个主日
齐来敬拜。